Shabbat Shalom， 大家安息日平安。上个礼拜国强长老用广东话跟大家问候，但我不会，抱歉，但是我可以讲台湾话，安息日平安。好，我们就用大家各自的言语可以彼此问候。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奉耶稣啊你的爱子的圣名来到你的面前，神，你已经将关乎你生命和前进的事情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你将那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使我们与你的性情有份。不是，我们除了感谢还是感谢你。今天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求你再次的用你宝贵的话语，独一无二的话语，生命的粮来喂养我们，来洁净我们，来塑造我们，使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你的性情上有份，使人能够认出这一群人是跟从耶稣啊，是属于神的国度的约民，是圣民。我们仰望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在生命记的21章十节一直到25章的19节，其实范围很广。然后你会发现，它就一行字呢，就讲了一个条例，下一行就又完全不一样的条例就出现了。会觉得怎么这么多好像不相关，但是同放在一个妥拉里面哈，在同一个部分。我们稍微来看，今天虽然不能涵盖全部。但是如果你是有属于一个小小团体，或者是你会跟家人一起读妥拉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很好的讨论的机会，一定会挖出很多宝贝在里面。我要先问大家，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安息日啊。对，安息日。我们在一路月里面了，对不对？我们就将要迎接垂角节，以路月是第六个月，今天是以路月13号，第六个月的13号。那这是一个农作物收成收割的一个季节。那么团队呢，我们在第一次的安息日聚会，我们是在以路月的25号。所以大家，我想我们已经反复提过很多次了哈，在西历是8月31，但是那一年的以路月，我们看的犹太历刚好是以路月25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并不是每一年它都会对在一起，不是每一年的8月31都会跟以路月25一起，但是那一年我们开始的时候，犹太历是以路月的25号。那这个以路月25号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记载的，我想我们也都提过，但是很多人可能都忘记，我们今天再提一次，以路月的25号是有一个地方记载。啊，什么样的事情呢？记载在哪里呢？它记载在尼希米记的6章15节。如果你愿意翻，它在6章15节。它讲到的是尼希米，他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建了52天，然后呢，就在以路月25号那一天，城墙修建完成，完工了。接下来第七个月是什么？第七个月的第一天是什么日子？不敢讲，吹角节。我们将要迎接的，我们今天13号，再过几天我们就要进入7月1号了，就是要吹角节了。好，然后他们重建城墙以后呢，在7月1号他们迎接吹角节的时候，文士以斯拉带领大家开始诵读神的话语，神的律例典章。这个继续读下去就是在刚刚那个啊，对不起，尼希米那个应该是在第5章，然后我现在讲的那个应该是在6章15节。如果大家回去你想要明白更明白，可以回去好好慢慢的读尼希米记。所以以路月25号把城墙建起来之后，就开始诵读妥拉。我觉得这蛮有意思的，就好像我们一样，当我们开始了一个据点，我们开始了聚会的时候，好像我们已经把城墙建起来，然后我们 就是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恭恭敬敬的学习神的妥拉。一天一天，我们已经开始靠近神的节期，所以其实不是只有那一天，我们就是开始要预备自己，有点像我们在数算要迎接五旬节一样，数了第50天就是五旬节。那这个吹角节又是不一样，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吹角节关于耶稣的耶稣啊的再临还没有应验，所以我们每一年其实大家都是在观看，在等候，是不是耶稣啊回来的日子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继续的预备自己来迎接秋天的节气。刚才我的祷告其实我是用彼得所写的内容和大家一起来祷告，那今天我们进入妥拉之前，我很想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一些经文，因为它篇幅蛮长的，所以我请大家打开你手上的圣经，我们要来看一下彼得后书一章，在希伯来书的后面，希伯来、雅各、彼得前后，新约彼得后书的一章第三节，好，大家翻到了吗？一章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或许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觉得神赐了很多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给我们，但这一次当我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的心里想到的就是妥拉。神已经把妥拉，它是关乎生命的，妥拉它是关乎我们怎么样去敬畏神，把我们的前进带出来的。因为我们认识了耶稣啊，他赐给我们这些事情，让我们真的是有道可循，不是说你要爱主你要敬畏神然后都不知道怎么做。那他把这些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可以叫我们按着这些行的时候，我们可以脱离世上来的情欲。世上来的情欲是毁灭性的，是灾难性的，世上来的情欲不会结出好的果子。当我们脱离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能与神的性情有份，这岂不是我们追求的吗？我们说我们要像耶稣啊，我们要有他的性情，我们要让人认出我们是跟过耶稣啊的。那如果我们在性情上完全跟神没有一点看得出来的蛛丝马迹，人怎么认出我们呢？所以呢，彼得没有停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当怎么行，我们继续的看下去。正因这个缘故，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是要殷勤的，是要付代价，是要努力的。第一个，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它是一个一个一个，并不是说哦，我有信心就好了，停了。要有知识，要有知识，要明白。然后呢，好，我相信神加给我力量可以，我有知识，我读了神的话，有的东西有的事情我们要去行，但有些事是要止步的，这个就需要节制了。节制，有些事情是时间点还没有到，我们要学习忍耐，然后要敬畏神，不要走在神的前面。然后我们常常讲学习妥拉不是独行侠，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往前走，这是一个团队生活，这是一个委身在一个团体里面的生活，这是家庭的生活，所以不是只有自己，所以我们要学习爱弟兄爱众人，这个都是一步一步要学习的。如果我们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会带出什么样的结果呢？带出我们就在 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西亚上，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我们都说我们想结果子，这些步骤是要好好的一个一个来思考来行动，那我们就不会结不出果子来。所以我把它读完，读到十一节，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永不失脚。这样主必叫你们，叫我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啊哈马西亚永远的国。有时候经文需要一点时间去反复的读然后消化，我希望今天在我们读妥拉的时候，这节经文这一段，如果大家回去的时候可以拨出一点时间慢慢的去咀嚼，我相信神会对我们的心说话。毕竟我们学的是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进这个是妥拉正在教导我们的。好的，我们来看生命记的21章第十节，生命记二十一章第十节到第一段，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第十节，它的内容这次真的是很广泛，但我们截取一些，然后我想有一些大家可以自己读的时候可以运用。前面两个礼拜的妥拉内容几乎是比较偏向国家，神与整个国家，我们学习了两个礼拜，但是今天我们进入的是会比较个人与神，或者是说个人与个人跟你的旁边的肢体，就是横的联系，就是这一个层面。但是我们回头来想，整个大的国家岂不是由个人个人个人这个最小的单位组成的吗？如果这个最小的单位把神的话活出来了，整个国家更是何等的巩固呢？是在神的话语里面这样子的运作。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很小的一条一条的，这是真的是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的。你会发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充满了你可以去实行的诫命，都是机会。这一条啊，遇上了我可以怎么去活出来，是会遇到很多的机会。好，我们来看21的10。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就掳了他们去。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恋慕她，要娶她为妻，就可以领她到你家里去。她便要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个整月，然后可以与她同房。好，我们先看到这里。现在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你可以想，他们神给他们这条诫命，就是我们进了迦南地以后，我们要去把原来的居民赶出去的时候，那些其实是他们的敌人，所以他们上去要把原本住在迦南地的人赶出去的时候呢，他或许在征战的时候遇到美貌的女子。这个美貌的女子其实原文据说是像约瑟，她是美貌，然后呢摩西他生来俊美，原文好像都是同一个字哈，亚法是吗？亚法，所以当他们进了迦南地去把敌人赶出去，这是神应许的，神把敌人交在他们手里。好，他看到了一个美貌的女子，他想要把她带回来，哎，竟然有道可循的。神没有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在这里神你会觉得蛮不可思议的，神是允许他们带回来，但是呢有几个条件，要看到有几个条件。一个是他说要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我们会觉得很有一些很不可思议，以前我们会理解有一个讲法，就是可能士兵他一时冲动，那神知道 无论他说不行，这孩子还是会去犯这个罪，所以神就给他一条路，你有道可循，也不至于你就是犯罪得罪神。那当他在做剪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时的衣服的时候，可能这个士兵在，他也看到他在家里哭泣他的父母一整个月，或许士兵就渐渐冷静下来，他觉得他好像也没有那么的想要娶这个女子为妻，有个作用，好像是一个冷却的作用，让他慢慢的思考。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剃头发，头发是女人的冠冕，是荣耀，把她的荣耀拿去了，你没有头发的，所以我们的长相没有头发跟有头发差很多的。然后修指甲，有的地方是讲是留长他的指甲。再来一个，为什么要脱去被掳时的衣服？据说在古代他们遇到战争的时候，因为古代社会是男性社会，是农业社会，女人真的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生活的生存的，所以他们为了想生存，为了想让自己的生命存留下来，存活下来，他们据说了哈，他们战争会穿很漂亮的衣服，打扮自己，盛装赴那个。但是当然打仗的是男人，但是女子据说他们会穿美丽的衣服，为了被抓去当奴隶也好，性命保留下来。所以这些通通除去了，而且哀哭父母，他的父母不一定是在战争里面死掉了，但是为什么要哀哭父母呢？没有死掉啊，分离而已，对不对？从刚刚这样子一直下来，大家可以理解，其实带回来的这个是外邦女子，这个是迦南人，或者是以后他们会去遇到其他的地方的敌人。神允许他进入一个以色列人的家里面，神允许他成为以色列人的妻子，这个是不是很大的一件事情？神其实是不要他们跟外族通婚的，但是这个情形其实不是通婚的。你看所罗门所娶的女子，他们把他们的偶像带来，他们把他们的习俗带来，那个是通婚，他们保留了他们所有的，那所罗门就带他们进来。在这里或许我们可以看到，神给外邦女子一个分离她原来的出身，进入以色列，进入希伯来的一个机会，但是她所要做的就是断离，脱去她迦南人的所有的象征，所有的特征通通要离开。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45篇，诗篇45:10-11，诗篇45:10-11，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拜他。他是你的主，我们华文翻译成他是你的主，其他的版本像日文他就很明白写他是你的丈夫。当你要进入这一个王家的时候，女子啊，你要离开你的父家，你要忘记你的名，你要忘记你的父家，你要把这些全部切断，你要进入了，就像路德说的，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或许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神让外邦女子要，或者是说我们这样整个的来看，都外邦人可以进入到神的家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能带我们那一些我原来觉得不错，我觉得那就是我原生的，那就是我一路带过来的，跟着我的，这些通通要切除，通通要，你可以为他哭泣吧，就像他一个分离，一个结束，切断的象征。那当然刚开始的时候，神与这些，我们知道神让他们在去打仗的时候，其实是先跟敌人先讲和，你要不要 讲和，不讲和的时候，他们才会用武力，用开火，使敌人离开。那看来这些迦南人他们可能就是抵挡，所以以至于当这些战事发生的时候，就变成他们会把一些他们的战利品、掳掠的东西或者是人带回来了。神真的是知道人的心，他知道我们会钻漏洞，我们会没有办法完全的降服在他的里面，所以看到神一直走在前面为他的百姓着想，为他的百姓有一些律例可以遵从，以至于他们不犯罪。如果这一个女子进来了以后，她开始学习成为一个希伯来人，那你说以色列的血统纯不纯一呢？现在很多人在争论，那以色列血统是不是纯不纯一呢？没有一个真的是很完全纯一的。神在这里他看中的，其实与其说是血统上的纯不纯一，神似乎更看重的是在属灵里的忠诚跟圣洁。那在这里的忠诚跟圣洁，你要从哪里开始呢？其实就是从神的话语里面开始了，这是神所要的，这是神为我们开的一条路。所以不要再去跟他们争论以色列血统纯不纯义，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值得再花时间争论的一个点哈。那你看到神对外邦女子，她是一个战俘，神给她一个很有价值的地位，甚至当这个战士把她带回来，她不想要她的时候，不可以把她卖了，要让她出去。就像我们后面再继续看下去的给休书的时候的条例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你不可以把她卖了，你已经玷污她，你要让她自由的出去，不可以当奴隶当俘虏把她卖了。看到神看到的价值真的是远超过人的心所能够想象的。所以神看到我们的心，如果他真的是要带回来，下来的这个律例也很有趣哦。人若有恶妻，我们回到21章15节，一为所爱，一为所恶，所爱的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好，这里讲到的是一个人怎么会有两个妻子，他本来有一个，但是呢他可能找到了第二个是又更爱了，他本来以为他第一个就是最爱，没想到找到第二个的时候他觉得，啊，我应该是更爱这个。那刚刚的那个战士也很有可能他本来在家里已经有一个妻子了，但是他去打仗的时候看到一个美丽的俘虏，他又把他带回来，哇，就变成两个妻子了。所以呢两个都生了孩子以后，应该是本来的那一位的孩子是长子，对不对？不可以因为爱了后来那个妻子就把长子的位分换过来，不可以因为自己的心偏好偏爱就把这一个财产分配的时候按照自己的旨意分了。所以刚刚的那个第一个其实会带出很多的问题。现在两个太太了，两个太太从来我们没有看到，应该没有，我们在圣经里陀拉里也看到撒拉跟夏甲，其实中间也会有很多问题，看到拉杰跟利亚也会有很多的问题。有没有两他们会相信我一定是得到公平的爱吗？这是很难的，而且一定会争宠，我希望我的丈夫更爱我，那丈夫应该也很苦恼吧 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出公平。所以一个问题带出一个问题，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妻子间的问题，再下来分财产分不平的时候，孩子跟孩子中间的问题，雅各的十二个孩子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神一开始其实是都不要我们这么做的，但是知道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守住自己的心的时候，他先把这些讲出来，你可能会这样子，你可能会遇到这些困难，你可能会遇到这些问题，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分家产的时候不可以偏喜好，但是我们看到但是流便他本来是长子啊，他没有得到长子应当得的。好，流便是因为他的恶，所以他没有办法得到他长子应当得的。流便所做的事情与父亲的妾同寝，这不是很简单的同寝的一件事情而已，其实他所做的行为他不一定爱这个妾，他有可能是欲火熏烧他就做了这件事情。但是还有一个他所表达的就是他篡位，他要篡了推翻父亲的位置，他要当家了。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意义是这样子的，亚撒龙与大卫的妾同寝，这个意思是一样的，他就是篡位了，表示我推翻你了。好，那所以流便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的恶行，所以失了自己的祝福，并不是雅各偏心不给他长子的继承。好，十八节我们继续稍微再看下去。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人，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据说这件事情是在史上是没有发生过，就是我们把孩子，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管教这个孩子，所以带到众人面前了，被惩治了。这是不是一件蛮悲哀的事情啊？教养孩子的问题严重到这个下场。那父母，我们看到这里写的是父母，所以很重要的父亲跟母亲要在同一个点上吗？观点是必须一致的，不是只有父亲看见，不是只有母亲看见。而且呢，父母他们看到的不是自己的家庭而已，而是整个的以色列。如果这个孩子我现在没有带出来的话，他会影响整个的国家，他看到的更远了。他可以就是保护孩子，对不对？可以不行啊，带出去可能就是被致死，他可以隐藏的，但是将来他真的是更做出的更大的恶的时候，是影响整个国家。所以在这里除了看到家庭，看到的是整个的国家。神的目的是什么呢？神的目的就跟我们读的一样，把那个恶从以色列当中出去，神要把恶从他的百姓当中出去。那刑罚这么重，事先提出来其实是要众人有一个敬畏，有一个惧怕的心，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这是神的目的。他要你听见了，他害怕了，敬畏了，就不敢去行这件事情。我们上个礼拜也引用了以西结书的经文，神不是要恶人死，他不要恶人死，他要恶人回头得救，这才是神的心。所以我们要去揣摩神的心。再接下来讲到很多的是，我们会看到有牛啊，有羊啊，这在当时是他们很重要的产业财产，跟我们当今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看22章1到4节，申命记22:1-4，你若看见弟兄的羊或牛或羊 失明的鹿不可养为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里，牵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或是驴，或是衣服，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养为不见。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养为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拉起来。大家有发现我刚刚读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我把牵回来跟拉起来，因为它原文是两次，我就用中文的时候也读了两次给大家。牵回来，牵回来，你不可以把自己当隐形人，我没看见，我没看见。你看见的时候不可养为不见。但是很奇妙的是，你知道那是弟兄的羊，或许他有记号，或许他你就是在附近的，你是很熟悉的，你会看看他放羊，你会看到他放牛，你知道那是谁的。那也有当然是不知道的那个情形，你要把他带到你家里。牛跟羊是活的，带到你家里不是放在那里就好，你还要喂食吧。我听过一个故事，他捡了一些鸡回来，然后鸡下蛋了，下蛋了怎么办？他就把蛋拿去卖了。然后当那个人回来找他的鸡的时候，他把他的鸡连同那些卖的蛋所得的通通都给了那个人。他做的真的是很彻底，因为他觉得那个不是属于他的，那是那迷失的人，所以他全部都归还给他。这些只是动物吗？只是关于牛跟羊，只是关于鸟吗？我们现在的财产，我想在我们住在都市里的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家产应该不是用牛跟羊这些牲畜来计算的，是你很宝贵的东西。如果说是你的孩子的话，是我的孩子的话，当他出去的时候，当他走迷路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同样的心态呢？我希望有人把我的孩子带到警察局也好，等我去把他寻回来，或者是看到我的孩子好像要去哪里做坏事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就算不认识他也可以跟他说，孩子，孩子，那个地方不要去。父母的心是如此的，如果我的孩子他还没有成年，他在外面，他要误入歧途的时候，我会多么的渴望有一个善心人，我希望他鸡婆一点，做这个鸡婆的事情，跟我的孩子说，孩子，那种事情不要做，那里的路你不要走。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不要假装不看见，不要嫌麻烦。有时候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好麻烦哦，或者是你觉得很赶，虽然没有时间，你停下来为那个人所做的事情，有时候真的是会改变那个人一生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从心里真的是会带出我们想不到的影响力。当神在找亚伯的时候，神对亚伯说，你的弟兄在哪里？亚伯说，该隐说什么？在哪里？对，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他明明知道是他自己下手流他的血。神不喜悦这样子的事情，神不喜悦我们没有眷顾我们的弟兄，不眷顾我们的弟兄姐妹。雅各书四章十七节有一句话，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你不是做了什么事情犯了罪而已，你不去做什么事情也是罪。有些事情你一当做的，应当做但不去做，在神眼里看那也是罪。雅各书四章十七节，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活的，我们是属于一个群体，我们是委身在一个地方，因着约我们成为了一个团队，我们委身在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要学习的就是，你不只是关怀别人，你还要学习被关怀，你不只是学习付出，你要学习被付出，你不只学习我去爱，还要学习我被爱。对有些人来讲，被服侍可能会不太习惯，我们去服侍人觉得好，我去服侍你，但是当有人要来服侍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应该不用。这两个都很需要，你需要学习出去，也需要领受关怀扶持，这是我们一个团队里面应当有的，这才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团队。所以当在这里，虽然陀拉里面讲的是弟兄，我们可以延伸你的亲人，或者是到延伸到有需要的，这些都是在我们周围的人，也可以是我们的邻居。每个人都这样子做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团体那个群体的向心力越来越好了。就像我们最近我们要办台湾的签证，我就看到大家真的是明白怎么去办的，有一些弟兄他们就开始帮助，这不是很美的事情吗？就帮助不明白不懂不知道程序，没有这个不知道怎么上网，那甚至我们还有弟兄就是把他专业的可以，他可以帮别人照，他就把他的专业的东西都带来了，帮别人拍要签证所需要的照片。这个就是在组里面的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帮助，真的是很美。所以我看到整个团队这样子动起来的时候，当我们出去的时候，会是一支军队来的，会是一支神所喜悦的军队来的。好，那我们现在明白我们有采取不行动的，采取不行动的这个选项了，我们就是要有行动，这个就是我们的义务，不要无动于衷，不要等对方变好了你才去帮忙他，不要等对方你觉得他现在好一点了，有资格了，值得我的帮助了，你才去帮助他，不是这样子来的。只要他是有需要，只要他需要被帮助，在主里我们都需要跨出一步。那我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三个在这一次陀拉里面出现的纪念。神吩咐了很多的条例，有长有短，但是呢里面中间摩西也提到了三个纪念，有哪三个？我们看一下24章，申命记24章的八九。申命记24章八节九节，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照祭司立位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他们你们要怎样遵行。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摩西在这里提到大麻风的灾病，然后呢他提到要纪念神对米利暗行了什么事情。我们应该都记得米利暗他突然就长了大麻风，原因呢是因为他的言语不讨神喜悦，因为他的言语得罪神。所以我想摩西在这里所提醒的就是，我们的嘴巴还是要注意，我们所讲的话还是要过滤。但是怎么过滤呢？从心里开始，心里所想的嘴巴就会冒出来，从心里开始记得大麻风出现的原因。好，第二个要记得的是在24章的18到22，我从17节哈，24章17，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当做当头。18节，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摩西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要纪念我们过去的身份，纪念我们是从哪里出来的， 要纪念神的救赎，纪念神的大能，纪念神的恩典，纪念我们真的今天成了什么样的人。所以当你看到那一些孤儿寡妇，要用什么样的立场去关怀他们，去帮助他们，这个是一个功课。第三个纪念在25章的17、19，25章17到19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颈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你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这个是在这一周的陀拉里面最后一个神摩西所提到要纪念的事情，不要忘记亚玛利对你们所做的事情。亚玛利刚好上一次我分享的时候，我们也有提到亚玛利，我想最近大家我们都在提这个，大家应该都很明白，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第一个你可以说他是莫名其妙没有理由的，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游击一样就来突袭他们。我们知道运动的话有运动家精神，打仗的时候，对，你那个偷袭是很卑鄙懦弱的行为，他做的事情是从后面，从后面，你不是从正面来，然后他所攻击的是软弱的、疲乏的，不是一个很正当，不是一个很道德的手段，完全是很卑鄙、很懦弱的方式。所以神要他们记得，但是呢，亚玛利的后果我们知道的，只是我们还在观察，每一个世代有很多的亚玛利出来，当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实在是需要警醒。像我刚才所讲的，你不知道他从哪里冒出来，而且他是无缘无故的，他就是来攻击你，他就是来突袭你。当你在软弱的时候，当你在疲乏的时候，其实要更提高警觉。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的24章，民数记24章的20节，这是巴兰所提到的预言，我相信这是应验的。民数记24章20节，巴兰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哈利路亚，哈兰他在讲的这个预言一定会应验的，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看到了他终必沉沦。神要他们记得亚玛利人所做的，然后要把他们的名号从天下抹去。同时其实我们也应当记得神的作为，这些不敬畏神，这些仇敌，他们来抵挡，最后的结果就是沉沦。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如果你归纳的话，会有27个当做的，47个不当做的，真的是太多了。像我们刚刚所提的，还有另外还有你建房子的时候要有围墙啊，还有神禁止我们混合啊，还有在禁止在性的道德上，还提到了休妻，还提到了工人，还有工价，这些你会发现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的日常里面，你会有很多去活出妥拉的机会，到处都是机会。但是有一个是很重要的，是神要把我们当中的恶除去，这是在这周的妥拉里面反复提到，他要的就是我们把我们当中的恶除去，然后远离神所憎恶的。刚刚在彼得后书提到，它是关乎生命，关乎前进。其实我觉得陀拉应该都是成为我们 每一个约民的不只是知识，而是常识。大家觉得阿们吗？阿们。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陀拉弟兄，我偶尔听他讲话、很有趣的，大概有人在笑应该也都听过了。他有时候会突然就对话当中，他说有点尝试好不好？有没有人听过？真的，我觉得很阿门耶，有点尝试好不好？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约民的话，陀拉要成为我们的尝试。真的，到那一天没有人教导，对不对？有经文写的，到那一天洋海都充满了知识，没有人在教导说你应当这样，你应当那样，这是众所皆知的。我们要把陀拉活出来，让所有的人知道陀拉就是常识，不是知识而已。好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个经节，箴言的一章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神的话语，神的教导训诲，要做我们头上的华冠，虽然我可能看不到，做我项上的金链，这是最美最高的事物。愿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们头上都有华冠，向上都有纪念，陀拉成为我们的常识。感谢主。好，我要停留在这里，给大家时间跟神对话，然后最后我们还是请国强长老带我们做祷告。
我们的阿爸父啊，你真的是爱我们，你通过你的所说的话生命记，每一周每一周告诉我们当如何行，当如何行，甚至你的百姓还没夺地为业的之前，你已经预告给他们知道将来要如何行。主啊，你是这样一位已经看透世上我们将来遇见的事的一位神，让我们去准备，也从里边当中学会怎么应用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你就掳了他们去。主啊，我今天或许到现在我经历过什么的征战呢？有吗？主啊，今天早上我真的太困了，我好像起不来。主啊，我拼命挣扎，我要起床，我要早一点起床，我要以最好的状态来亲近你，敬拜你，过我今天的安息日。主啊，我发现我生命里边真的经历过不同的挣扎，灵里边也好，眼见的东西也好，心里边不断的经历过很多很多。但我不会停留在一个我曾经挣扎但失败的场景里边。主啊，你说不是若你出去挣扎，乃是你出去挣扎。我相信这个挣扎是必定会出现，我们必定会面对，但是经过每一次你让我们反败为胜，一次每一次我得胜以后，靠着你，我就有更多的力量，有更多的清醒明白，每一场征战都是在于你，每一个征战都在你的手中。因为你说若是你把仇敌交在我们的手上的话，主啊，这是多么限制性的一句话。 要我们改变我们的看法，再去看见每一个挣扎 struggle 结果是在你的手上。或许我有身上很多的武器足够得胜有余，但主啊，我知道你要我们不是靠着这些东西，乃是看见你乃是让我们得胜的那位主。主啊，让这个成为我们的常识 common sense， 让我们明白这一切不在乎我有多少能力，多有大的恩赐，或是我面对过太多的场面。主啊，不是，让我们再一次确认，就是你把仇敌当成我们的食物一样，我们不会害怕，我们必定会得胜有余，并被他们挪去夺去，成为我们的老弟。我们感谢赞美主，在这一周的头脑里边，你不断的再一次提醒我们，看见你是掌管一切的神。你知道我们，你叫我们，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的心肠，主啊，你都明白知道。要我们真的是一句军队一样，看见你是带领我们的哪位军队。当我们遵守陀拉，以致我们真的执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比起关谷成为一个明灯照亮，在越黑暗的地方越会看到主你自己的训诲是多么的明亮。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并且会不断的出去为你而征战，我们没有害怕，没有退缩，越战越勇，因为主啊，我们看见你已经得胜了。我们要有你的眼光一样，我们看到将来的结果，并不是看到现在的所经历的一切。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在仇敌上面的制服他的能力，让我们飞腾在高处，跟你一样同步同行。感谢你这样的带领着我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乃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门。